请大家，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当中用你的灵来带领我们。当我们看你的话的时候，能够明白主你给我们的真理。求你现在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帮助我们得到你要给我们的信息，恭敬的在你面前听主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看以斯帖记这一本的书啊。圣经里面有两本的书是用女人的名字来做她的书名的啊，其中一本就是路德记，另外一本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以斯帖这一本书啊。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嫁给一个犹太人，后来也搬到犹太的地方，在哪里住下去。以斯帖是一个犹太的女子，她是嫁给一个外邦的人，后来她到外邦那个地方住下去啊，好像是两个很不同的两个女子，但她们两个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是非常有贡献的两位的女子。以斯帖记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啊，整本的书没有提过神的名字啊，跟其他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很不同啊，很不相同啊。不晓得原因是什么，可能是当时写这一本书的那个人，可能是看那个当时候一般人可能对犹太人跟他们所信的神啊不太好，没有好感，就是可能是甚至对那个犹太人也有一点的仇恨，也不讲不定，讲不定，可能是这个原因。但不论是怎么样个原因，就是神的名字没有在这一本书提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看这一本书的时候，神的名字没有提出来，但是神的作为是可以给我们看见神的权柄，神的掌管，他的作为是可以从这本书看见的。当我们说这本书没有提过神的名字的时候，如果你跟一个犹太人的拉比这样讲，他可能不同意你这样讲，因为他从他们的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看这一本书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其实这一本书里面有几处的地方是有神的名字的，但是神的名字不是直接的写出来，他是用那个希伯来文的普通他们写诗歌的时候用的一种的体裁，就是叫离刻体，或者是我们用另外一个叫法，就是说这个字母的诗的体裁。什么叫字母的诗就是说 他把那个神的名字是拆开在每一句的开头几个字里面，每个字的开头你把那个字母连刻起来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是神的名字耶和华。这是比如说这是用英文来讲做一个比喻，比如说神的名字叫 God， 比如这样想讲那里面就有几处的地方，有一节比如说是开头那三个字，第一个字的开头那个字母是 G， 第二个是 O， 第三个字第一个字的字母是 D， 所以是 GOD， 所以是你可以看到是神的名字但是当然我们讲的是耶和华那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名字。所以你如果是懂那个希伯来文的话，所以可以从这一本书看到有神的名字在里面的，但是都是比较是隐藏一点，是不是直接的写出来这个也在这一本书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点。以斯帖的故事可能有些人我们是熟悉，但是有些人可能是也不一定听过我简单的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故事。以色列的故事是发生在波斯国的这个国家里面。波斯国是一个很在当时是一个很强的国家，它的国家的地方是从那个印度移植到那个古时就是现在的埃及苏丹的地方，所以那个地图这个国家是蛮大的它是非常强的一个国家，是在巴比伦以后巴比伦慢慢的就是走下坡，波斯马代这两个族组成的这个波斯国家是我越来越强，到那个时候是当时候那个世界是最强的一个国家。在那个这个波斯国里面苏珊城里面所发生的这件事是就是记载在以斯帖记里面的一个故事，就是讲到当时候那个王帝叫亚哈随鲁，他请了每一个省他的国家每一个省里面的那高官 的领袖来到那个苏珊的城那里。为什么他召聚了这么多那个领袖来到那里了？因为他要炫耀他自己，他要让人家看见这个国家的怎么样好，怎么样丰富，怎么样他怎么样的尊贵荣耀的一个王的一个国家，他要把他自己所拥有的来让其他的每一省 的领袖可以看见。不但这样子他最后还想把他的王后也叫出来让人看看他的王后是多么漂亮美貌的一个的王后，也是要在其他人面前来炫耀一下，但是王后不愿意出来，不听王的命但是当时来讲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不听王的命令，王下命令没有人敢不听从的，但现在王后 不听王的命令，不出来。当时王非常的愤怒，一怒就是就把他废去，不要他做王后。就这样子，就没有王后。皇帝就过了好几年，当时候他的国家跟希腊那个国家常常有一些的打仗。当时候很多时候跟希腊打仗的结果都不好，所以他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常常觉得有一点很烦恼。可能以前有一个王后在哪里可以安慰他一下，现在没有了。那个王后瓦斯提给他废掉，不在哪里，他觉得很闷，觉得很没有人来安慰他，没有人来跟他讲一些鼓励的说话。但后来他的有人跟王提议，就是说你可以另外立一个王后，新的王后，你可以在国中去召聚所有很漂亮美貌 的女子，你可以来拣选新的王后。他觉得真的可以，所以他就下令要召聚全国最漂亮最美貌的女子，把她们都召聚到那个苏三秦那里来开一个选美会。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第一段的经文，那一段的经文就是描写那个选美这个大会，很多人来被叫到那个城里面来做这一个看皇帝到底选谁做那个王后。根据犹太人的历史的学家他的记载，当时候他们这一次 的大会有400个女子给召聚到那个城里面给那个王帝来选谁可以做新的那个王后。以斯帖这个女子也在其中的一个400个人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刚才我们也看到原来她是莫迪改所养带的一个的女子。莫迪改是她的可以说是堂兄因为莫迪改的叔叔的女儿就是以斯帖。他很小就没有父母，所以有他的堂兄把他养大好像是他的女儿一样的把他养大这个以斯帖在莫迪改的抚养底下长大莫迪改常常叫他不要告诉人你是犹太人，也可能就是原因就是可能当时有一些人是对犹太人也是有一些仇敌的敌对的这个心理，所以最好他告诉以斯帖就是最好你不要告诉人你是犹太人所以他也很听话，也听那个莫迪改给他的这样的劝告。这个是以斯帖 个 很普通的女子、啊、跟平常人可能就是普通人一样，贫穷的出身、啊、是个孤女、啊可啊、这里讲她是、啊、那容貌是非常的、啊、美丽的、啊、是一个这样的女子、啊、当时候在那个波斯国啊，有一个啊，臣仆是在那个亚哈许鲁皇帝的啊下面啊为皇帝啊做事的一个臣，他给啊亚哈许鲁这个皇帝啊提升，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高到一个地步，就是每一个其他的臣仆见到他的时候都要在他面前来跪拜他，但是就是莫迪改一个人，每一次他见到这个哈曼，他叫哈曼这个人的时候，他都不愿意跪拜他，所以哈曼也很不喜悦这个莫迪改、啊、就是他常常想怎么样对付，用什么、方法可以对付这个莫迪改，他这样的不尊敬、啊、他自己、啊、后来他是知道莫迪改原来是一个犹太人，他就更加的 对他 不好、啊、更加的对他的、愤怒，因为他侄子哈曼，他侄子是亚甲族的、一个人、大家还是知道亚甲、本来亚甲是在那个撒母耳的时候是、亚玛利人的一个王，亚玛利的人在那个时候跟犹太人常常打仗的，彼此的、你打我，我打你。有一次亚甲领那个军队跟犹太人来打仗的时候打败了，亚甲给犹太人抓住，后来给撒母耳把他杀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亚甲族的人就跟犹太人就常常的为仇，常常的为敌，一直下去到那个时候哈曼他是亚甲族的人，他对犹太人是绝对没有好感，现在看到这个莫迪改他是犹太人又不向自己跪拜，所以他更加对莫迪改更加对犹太人起那个反感，所以他决定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所以他来到王面前，来到亚哈许鲁的王的面前，求王允许他去杀灭一族的人。他没有告诉那个皇帝是哪一族的人，他只是告诉王就是说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叛满布在我们的国家当中，这个民族他们有他们的律例、啊、有他们的法律，他是不跟我们国家 的律例、啊、不顺从我们国家的、律例，对我们国家非常不好的。他这样告诉皇帝，皇帝就听他 的话，就是说好，那你就我给你权力，就是去把他们杀灭。所以他就定了一日子，要把全部的犹太人在那个波斯国当中的犹太人完全的杀灭。他就定了12月13号做这一件事。可能我们现在美国人看那个13是不好的一个数目 ,13,unlucky 13, 可能也是从这里开始来。所以他好像已经拿了那个皇帝给他的令，他 他就准备在12月13号的时候，就在全国把那个犹太人全部的杀灭。当时莫迪改知道了这件事，莫迪改就去以西帖哪里告诉以西帖，并且叫以西帖要去跟王帝讲，就是说你要去为犹太人向王帝来祈来求，求他救那个犹太人，不要让犹太人给人杀灭。所以当那个莫迪改来到跟以色列这样讲的时候，以色列最初的时候他是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不是容易的事呢？他告诉莫迪改，他说你知不知道不是谁都可以随便的去见皇帝的啊，就是我是王后也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就跑去见皇帝，皇帝要叫你进去你才可以进去见他，如果他不叫你进去的话，你擅自闯进去，他如果不喜欢的话你就命都没有，除非他是把他的手里的金杖伸出来，这个是表示他是喜悦你愿意见你，你才可以免死，否则的话你就命子也没有。但是你知不知道啊，他跟莫迪改这样讲，我现在已经有30天皇帝没有叫我进去见他了，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对我现在怎么样，如果我贸贸然的跑进去很可能就是命子也没有。莫迪改听了以后马上再跟那个以色列讲这一番的说话，这是我打出来这一番说话。莫迪改托人回复那以色列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个灾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也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这样对以色列讲了以后，以色列说好了，他想过，他决定，就是说你要叫整个的苏珊城的犹太人要为我3昼3夜的禁食，我在宫里面也叫我的宫女跟我一同的3昼3夜的禁食，然后我才进去见皇帝来求皇帝。这样子真的他们禁食3天，第3天的时候以色列就进去见皇帝，他远远的看到皇帝坐在那个内院那里，皇帝看见远远看见以色列，他就把他的手里的金杖伸出来表示他愿意见以色列。 所以我想以色列可能他一边行的时候可能心里还是 很惧怕的啊。但他当他一看到皇帝伸出他的杖出来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他的心才是安下来。皇帝问他，你要我替你做什么？他说他还不敢说，因为他不知道跟他讲直接的，就讲他要求的，他不晓得皇帝 的反应会怎么样，所以他还是有一点犹豫，就是 不敢讲。所以说好不好，你替我请哈曼跟你来赴我的筵席，请你们吃饭。皇帝好，好，所以他们这是皇帝跟哈曼就到那个以色列那里赴他的筵席。但是他们到了哪里的时候，但皇帝再问以色列，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呢？他还是的心，就是我们说七上八落，就是讲啊还是不讲好了。讲了以后他的反应怎么样，会不会不好的反应，他 还是有点害怕，所以他 又拖延一下，就是好不好，皇帝你明天再来，我明天 就会跟你讲，还有再拖去 procrastinate。 皇帝好 我再听你，我明天再来，再跟哈曼来啊，你那个时候你跟我讲你到底要什么。后来到第二次的时候，来到皇帝再问以色列的时候，问他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他终于跟皇帝来讲出他心里面的，就是说我求王你留我的命，因为他也是犹太人，我也求你为我族的人，这是犹太人，为他们的命来求。他就把这件事警戒的事跟皇帝来讲，讲到哈曼就是那个人，就是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当时皇帝听了就很不喜悦哈曼，我不详细来讲后来怎么样，什么事情发生，但是终于皇帝听了以色列的话，他的要求终于免了犹太人的死，把哈曼挂到一个木架上。这个是哈曼 的结果。但是我们来看以色列，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平常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贫穷的人的出身，是个孤女。但我们看神慢慢的带领他去到了一个地步，达到了一个位分，这是王后的位分，可以做一件的事情，当然他是要很大的勇气才可以去做的一件的事情，胆量可以说是要 非常的大才可以做的，这是去见王帝，求王帝去救那个犹太人，不容易的。但是神慢慢的带他到那个王后的位分那里，可以有那个机会做这件的大事，救了所有的犹太人。可以说哈曼，当然我们知道为什么哈曼想杀所有的犹太人，他是雅加住的人，对犹太人是敌对犹太人的，他不喜欢莫迪改，因为他不向他跪拜。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在背后，哈曼的背后其实是有撒旦的作为在哪里。撒旦是知道耶稣基督是从犹太人哪里出来的，他要把，如果把所有的犹太人杀掉的话，耶稣就不会降生在这个世界。从摩西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法老王也要想把所有的男孩，犹太人的男孩子来杀掉。到耶稣的时代，那个希律王，我们也看到他要把两岁以下的所有的孩子杀掉。这我们都看到是撒旦在背后想杀掉犹太人，杀掉可能因耶稣会在哪里出来的那个人，或者那些孩子，那一群的人。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每一次要这样做的时候，神在哪里有他的掌管，都不能成就这样子的事情。犹太人还存在，我们也知道耶稣终于在2000年前在犹太支派的后裔里面来到那个这个世界上嘛。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带领在以西帖 的人生当中，虽然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神用他的时候，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到了一个位分，王后的位分，他可以为神做这一件事情，请救犹太人。我们来看看到底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以西帖，这里讲以斯帖是一个人所喜悦的人啊。我们看那个第2章15节哪里讲，当他在那个可以说是选美会当中太监要带他去见王帝的时候将可能也有一些东西他见王帝的时候，那个太监要给他们的，而且是再问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东西还要他就是没有其他的东西来要求其他的东西，这是他们给他的，他已经足够。这里还讲就是凡看见以西帖的都喜悦他。他们的选美会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一年的时间的时间来准备那一些女子，她们才可以进去，一个一个的进去见王帝的。所以在她那个准备 的时候里面， 我想他们大家彼此女子或者是其他的王宫里面 的服侍的其他的人很多的彼此的来往，这里讲是凡看见以色列的都喜悦他，就是说跟他有来往跟他有接触的都喜悦他。到底人看见他都喜悦他的这个人，你想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你所喜悦的？我想一定是一个就是很温柔和蔼可亲啊，谦卑等等，这些好的 quality 在一个人里面你才会喜悦那个人，是不是？所以这里讲以色列是一个看见他都喜悦他的人。我想如果不是这一本书要避免提到神的名字的话，只是这里一定会讲也是神所喜悦的人。但是我想这一本书因为他想避免提到神的名，所以没有讲。好，我们看那个在路加福音哪里形容耶稣的讲道的时候怎么样形容，这是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使爱他的心都一同的增长啊。很多时候人所喜悦的当然不是 100%， 但是很多时候人所喜悦的 quality 其实也是神喜悦的 quality， 温柔良善谦卑可爱可亲等等，这些 quality 都是圣经所教我们需要的 quality。 所以这里讲提到以色列是人所喜悦的一个人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另外以色列也是一个遵命顺服的人，第二章第二十节那里讲，当莫迪改嘱咐以色列不要告诉人他是犹太人，他很听话，他就是遵从。这里讲以色列他遵从莫迪改的命如虎样他的时候一样，就是他长大那一段的时间在莫迪改的抚养的底下他都听顺服莫迪改的话，所以他是一个很顺从顺服的一个人。因为当时候在一个家里面你是一个孩子的话，你的父母就是你家的管理的人，你要服从顺服你的父母，你是应该的。所以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很顺服的一个人。另外我们也看到当他愿意冒生命的危险去见皇帝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很勇敢的一个人，他的勇气很大的一个人。他是说好我去，我愿意回力的进去见王，我如果死的话就死吧，很大的勇气这样子去见王帝。但我们也看到事情的发生每一步我想都是神有他的安排在里面。第一个王后被废，然后他们是 才去找另外一个选立另外一个来做那个新的王后，这样子以色列才有机会。但是焦聚的人有400多人，400人当中要选一个不容易，我想是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选到以色列。当然选到他是因为他是人人都喜悦他，所以当王帝看到他的时候也一定是非常的喜爱他，所以才选他做新的王后。但是这个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一件事，是他至少以色列就已经 develop 这一种的品格，这一种的性情，这一种的 quality。 所以他在哪里可以从400多人当中被选出来这新的王后，当他做了王后以后就有机会可以替犹太人在王面前来求。所以你看一步一步的，不是偶然的，是神的计划里面，神要救犹太人，这是一步一步带领以色列。今天我们来看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也有他的计划了。到底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什么？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会现今的机会吗？今天神同样的也对你对我问这个问题，焉知你得了你的位分不是会现今的机会吗？到底你的位分是什么位分呢？其实你的位分就是今日的你。什么叫今日的你？就是说你的位分，今日的你，就是包括了你人生所有的经验，不论是甜的、酸的、苦的、辣的、成功的、失败的，你所有拥有的，你的学习、你的技能、你的财富、你所有的训练，你在神那里所得的恩赐，这些一切在你里面就是你现在你的位分，神给你的位分。那现在神给你这个位分，你知不知道他给你这个位分是为这个机会？你有没有用你的位分抓住这个机会？你说什么机会？我没有看到什么大的机会。当然机会不一定是大的，好像以色列那一个大的机会，影响大的机会，影响整个犹太人的民族的生死的这个机会。有时候神给你的机会可能是小的，小的不等于不重要的，要分清楚。等于一个布道家，他好像 Billy Graham 一样，他可以可能是像千千万万的人来布道，很多人信主，但是也有神拣选是个人的去传福音，好像腓力，像那个 Ethiopia 的太监去传福音， 一个对一个，有大的有小的，但是不是小的不重要。所以神今天也给你有机会，神给你有这个位分，神 也给你有机会。那机会可能是小的，但不是不重要。可能是当你遇到一个伤心的人的时候，神给你的机会就是向他讲一句安慰的说话，或者是跟他陪他一阵子，或者是跟他同他走一段的路。可能是你遇到一个走错路的人，神给你的机会就是向他指示那个正路是在哪里。可能是你碰到一个失望的人，你的机会就是向他说一句鼓励的说话。可能你遇到一个需要的有需要的人，神给你的机会就是要你伸出你的手去帮助他。神给我们好多的机会，神也给你有不同的位分，可以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也可能是在教会的一些的侍奉啊，有一些是可能做的事情是大型一点的，可能有时候是小型的，但不等于不重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他的计划里面都是重要的。以斯帖这一本书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每一件事的发生我们都看到神的作为。神好像是隐藏的，但他的作为不是隐藏的，是可以见到的。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有时候好像是隐藏的，但如果你是按着他给你的一些的概念，一些的指引来行，你如果是愿意顺服在他的里面，愿意勇敢地抓住他给你的每一个的机会的话，你可以实实在在的让神的计划在你的生命中活出来。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今天在以斯帖的身上可以看到你怎么样可以用一个普通通的一个人，平常的平凡的一个人，但如果是愿意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摆在你面前，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的时候，主你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就是把握那些的机会，在你的计划里面有份，让你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